会为了他而感恩。你知道他这个死过以后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他是为我们死过以后他去了什么地方？三天以后复活到了，住了什么神那一边。所以说基督耶稣带我们去的一个方向是关乎神的国度，神的国关乎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关乎永生。所以神带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通过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我们回到这个永永远远这个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所以没有复活谈不上救赎，没有复活我们不能够进入这个神的国度，没有复活我们与神的荣耀有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复活的重要性是关乎救赎，关乎国度，关乎荣耀。两位，另外很重要一点，复活的途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刚才读的几节经文，我没有把它给单独给用高亮显示出来，好多地方保罗不断的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因为它是道路，它是道路，它是道路。所以我相信这张图片可以让我们看到，在神永恒计划当中基督复活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复活的话，救赎完成不了，人不能回到起初被创造的这个原点，人与着神的国度没有任何关系，人与神的这个荣耀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看到这一点以后才知道，哇，原来复活是那么的重要。回头再看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前书第十五章重点谈了很多复活的经句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容易理解了。好，那么现在就是这是客观上是讲复活的关系，那主观上就是说这个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呢？保罗他是循序渐进的在十五章就展开了。他说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照样我们再去读一下，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什么复活。这是什么意思？不仅是基督耶稣他是复活了，这个复活也是在什么？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要复活的。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好，我们回到这个 picture。 这个 picture 呢，其实也是根据这个刚刚说我们所讲到的，我们把上面这句话再读一下好不好？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许多人更可怜了。那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今生吗？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范例，好像是把这个东西拿走了，是这样的。 OK， 我把线图重点放在这个地方。 OK， 我拉了一根线过来，这个线有多长呢？很长很长，可以想象这个线是一个无限长的。我为什么把这线拿出来？大家知道今生有多长？我们的人生有多长？我们的人生是一直延续下去的，今生多长？也许就这么长。这个地方出生呢，这个地方离去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为什么把这个线拿出来？我们今生就这么长，也许还就这么长，我们还有个永恒的人生藏着呢。那么这永恒的人生在这一张图片当中怎么定位？这是我们的今生。我们的今生，我们知道当我们是一个人如果去世了，他会拿出会记载是说出生是哪一年，这叫生日，离去是哪一天。所以我们在今生的意思就是在地球上我们这一个躯体所存在的这个什么实现，成为什么今生。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说过，他说神已经预先定准了我们的什么年限和所住的什么将近。当我们每个人拿出自己身份证的时候，身份证上一般显示什么？身份证一般显示什么？我们生日，然后我们住址，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自己我们是有年限的，但是身份证上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你离开的，对不对？离开的时候是放在坟墓上面会显的，是不是？所以说出生年到去世的年中间是叫什么横线，对不对？人生就是一段小小的什么横线，这就是今生。 我们是很有限的。好了，今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找到今生是如何的定位进去。我们在这今生当中，我们都是在这个救赎的红线，也就是在这个恩典的时代当中，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有两种趋向，第一种趋向往另外一个地方走了，下去了，这个就是什么？不认识神。还有一种趋向是什么？我们是得到了这个救赎，与国度有关，与荣耀有关，走上另外一种人生。所以我们有两种不同的人生，第一种人生就是与神的国度有份，有复活的盼望；另外一种人生是与国度无关，因为神的国度是关乎永生的国度，基督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另外一种生命是与国度无关，没有任何复活的盼望，去的一个地方，用圣经的话就是什么，与神永远隔开的那个地狱的这个地方。这人生就是这两种方向，我们要看到我们人生不是说这么一小段就是什么没有了。当我们离开这个吸到世上的劳苦的时候，后面还藏着呢。我们的灵魂到底去什么地方？没有说人死就如灯灭，没有这个道理的。我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我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里是要复活的。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到我们主观上讲，如果我们没有复活，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表现的，对不对？如果医生看你这个人是否有心脏病，哎，他肯定有各种仪器来测量一下你是否有着心脏有毛病，对不对？如果说你这个是咳嗽，像我前两天咳嗽很厉害，我看医生的时候，哎，他听一下我的肺是否清楚，如果肺里面东西不清楚的话，那说明了，哎，这个肺可能要照 X 光要看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判断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找到这件事情的很多的症状是什么。保罗很厉害的，保罗他说，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可能有哪些症状？哎，保罗写在他格林多前书，就刚刚讲读的一段后面。好，我们把这一段就是读给大家听一听。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仔细看看，保罗说，我如果说当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 OK， 这段地方的解经呢，确实就承受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争议，到底保罗真是否跟野兽真是斗争呢？是这样的，那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是倾向于都认为呢，保罗的这个地方是用一种比喻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为这个福音非常癫狂的一个人，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上也说，保罗自己也说了，他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好像是被鞭打了五次，每次什么要什么40下，然后剪一下，然后就是然后棒打什么3次，然后什么石头打就是1次，然后船好像有搁浅了，然后外邦人跟他征战，然后这本同族人有攻击他，是这样的。所以保罗是非常非常的苦，所以保罗这个地方说出来，他真是好像是跟野兽战斗似的，是这样的。好了，那我们想重点就是放在这后面这句话，他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保罗他是想自己应该是，我为什么这样是倾巢而出的，把这样的为福音而疯狂，到底后面原因是什么？要知道保罗所在的时代，因为那时候是罗马所统治的，那个时候以弗所那一地方的人其实他蛮崇尚一种一种精神，就是说人可以如果跟野兽征战的话，能够把野兽杀掉的话，这是人的一种 glory 和一种 power， 是一种力量，是这样的。当然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我相信，这是我个人的相信，也许解的不一定对，是这样的。因为在罗马那个时代，大家知道罗马有一个什么角斗场，对不对？所以说人经常被选出来以后，在那个斗兽场这个地方要跟兽什么做斗争的，然后同时跟人在征战的。而且你跟兽做斗争的话是意味着什么？假设说我是一个角斗士，我明天要拿到那个角斗那个斗兽场，我要跟一个老虎要征战了， 你要知道，明天我也许就什么，也许就会死了，也许是没有命了。罗马那个时代是非常残忍的，是这样的。所以你想想，如果我明天就可能会死掉，那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啊？吃吃喝喝吧，人之常情。所以你们不要想那么远嘛，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多少年前也是张路加牧师一个见证是这样的，那很多年前呢，也十多年前，我记得好像是在上海，他检查出来咽喉那边好像是什么一个什么什么癌症还是什么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记得他当时做见证，或者是人家讲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人家就跟师母说了一句：“哎呀，最后几个月，就是说他想吃什么就什么，就带他去吃吧。”当医生跟你讲这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医生已经是基本上告诉你是什么？完了，没希望了，除非神给你复活。我想神把这个复活的意志给了我们的张路加牧师，所以他这么多年呢一直还在服侍。我们的生命其实在神的手中。哦，好像 PowerPoint 出问题了，是这样的。看、okay ，我们的所有生命是在这个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这个。哎 ，PowerPoint 可以调一下吗？看、okay。所以关乎这个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一个盼望 ，OK， 好，没有复活是没有任何盼望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说了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明天就要死了，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所以第一个症状就吃吃喝喝，那么我们就是要小心，并不是说吃喝不好是这样的 ，OK。传道书上也跟我们讲过了，我们应该有吃，应该有喝，在神的恩典当中，应该是要享受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关乎吃吃喝喝，就是要小心了。所以说，你如果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一天到晚谈的只有吃、只有喝，不能谈任何神的道，你心里好好想想，是不是跟这种情况有点相似？当然了，还是跟我们自己也是有关的。如果我们只在乎吃吃喝喝，因为不知道明天会走到哪里嘛，那我们就要小心。这第一个症状。第二个症状，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这是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剧作家他所讲出来的话，滥交是败坏善行，也就是跟中国所讲的一句话差不多一样，就是说近朱者什么赤，什么近墨者黑，是这样的。就保罗是在提醒所有的门徒，就所有哥伦多 教会的这个成员，告诉他们你要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你要跟这个复活有盼望的人打交道。你如果跟那些完全没有盼望的人打交道的话，你是滥交，这是随便的交那些朋友。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会败坏善行的，是这样的。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把这句话用上去多么的贴切。很多的年轻人，哇，我想这个地方如果是周红的话肯定更加有感慨的，是这样的，做这个胡家的，是这样的。很多年轻人正是在外面随便的交往朋友啊，正是一种随便的交，这是滥交，是在这个地方是败坏善行。我们是否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孩子是否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周围的朋友是否也是这个样子的？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复活的盼望，不明白什么叫做复活。第三个表现是什么？就什么？犯罪。如果我们还是在这个不断的犯罪的过程当中，是因为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这个地方说，你们要醒悟过来。要知道，我们是以前讲到是讲过那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对不对？那个小儿子在外面吃猪食了，他叹过来，有一天说什么？醒悟过来，我要回到父家当中。所以当你醒悟过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哎，我是在犯罪的过程当中，否则你继续犯罪自己都不知道，只是这个犯罪这个表现。当然了，这一节经文我只能概括了三点，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吃吃喝喝滥交和这个犯罪。如果再往格林多前书后面往底下读的话呢，还有第四点，我今天就是不重点讲，就是怕死。你没有复活盼望，当然就怕死了，对不对？所以说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那我今天这个地方就不展开。所以没有复活这个盼望的话，我们在这个四个表现上或多或少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第二点，没有复活的盼望。我想第三点重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做可怜的基督徒。所以这节经文，也就是刚刚前面是会带领我们所读的 就是今天的这一个主要的经节，我们再次读一遍好不好？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什么叫做可怜？当我们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觉得他很可怜，对吧？我们知道，如果看到在照顾一个病人，他就是在被病痛所折磨的，他很快就要去世死去，我们看到他真是很可怜，对吧？我们如果想到这个叙利亚那个地方，战争战火不断的纷飞的地方，很多人的生命就这样随时都会被战火所掠去，包括很多的基督徒随时都可能被杀头的这个危险，我们真知道啊，他们真是什么可怜。所以在贫穷、在疾病、在死亡面前，我们受过很多很多的可怜。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讲的可怜，其实呢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是否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基督徒在公司里面，或者在这个职场或者其他地方，怎么混得这么可怜？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没有这个听过这种想法？你干嘛信基督？怎么过得这么可怜？丈夫可能跟妻子这么说，妻子可能也跟丈夫这么讲，一天到晚信那个有什么用？我们人都是在这比较过程当中，希望找到对方是多么的可怜，然后给自己找一个证据，你看我不信基督多好，是这样的。我们仔细的好好想想，在人们的这个期望当中，我们经常会谈论这个基督徒是否很可怜这个话题。当然了，保罗在这个地方是讲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因为保罗所面临的那些对象是在早期教会，那些人是什么？经过很多的这个困苦的，他们在早期教会是不断的受迫害的，他们随时是被杀头的，但是即使为了杀头的危险，他们照样在传递福音。所以这些人他是真的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保罗说，如果你们今生有盼望，你们来世以后都不知道他是在基督复活里面，在这个永生里面，那就是比所有人更可怜了。你干嘛这一辈子过得这么的辛苦呢？你不如就是吃吃喝喝吧，该怎么犯罪就怎么犯罪，你该怎么滥交就怎么滥交吧。但保罗是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只是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就更可怜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是我两点要把它展开。第一个，要有盼望。盼望这个英文对应的词就是 hope， 好吧？那我们这个 hope 呢，我想这中文呢肯定有不一样的表达，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有 hope， 然后同时呢我们复活的盼望不能只是在今生。我们从这两个关键的这个词呢稍微展开一下，首先看看这个盼望。盼望这 hope 这个根据这个程度不一样，我列举这几种不一样的那个与望有关的名词出来，那么大家试试看啊。第一个，希望，是我前面用 S 是那个 small size， OK， 是这个。我们去买衣服可能是什么，我们那个衣服就是说不同的尺寸，对不对？小的尺寸、中型的尺寸还大型的尺大的尺寸，对不对？ small size， 我说这个希望好不好？ hope，希望呢是以最有可能达到的一种愿望，心里想着哎呀某种事情可能能够达到，心里想着实现某种事情，希望。哎，我声明一下，这个我们知道很多中文学校的老师在这个地方， OK， 我的解释也不一定经得起你的这个推敲和挑战的啊，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个不同 size 的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好，第二个，同样也是 hope 呢是指的是期望，期望和希望呢稍微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期望呢是对人对事物某种有所希望，肯定是有希望，然后这个希望并且为了这个希望去等待，哎，这个愿望更强一点，这可能性更大一点，所以这是medium size。 第三个，盼望 large size。 盼望呢指望我都把它放在一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节经文是和合本和这个新译本，一个地方用盼望，一个地方用指望，是这样的，所以不一样，所以我把它两个放在一起。这盼望和指望呢是一种殷切的期望，这感情更加就是更深一步了，是一种强烈的期望，通常是对一个已经实现的这个事实希望再现的那种强烈的期望。怎么个说呢？假设你如果考试已经老师告诉你，如果你错过三道题目，不好意思，老师不可能给你是那个100分的，是这样的。假设老师是很 nice 的，你考完以后三道题目错了，也错了5道题目， 你出来以后你知道你肯定拿不到一百分了，对不对？所以你肯定说了，说哎呀没指望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盼望和指望在这个肯定和否定当中，你基本上是你可以定义在这一个哎比较大的这一个尺寸的这个衣服啊，我把这个定起来。好，还有 XL 更大一点是吧，渴望，渴望是一种很迫切的一种盼望，是一种需求，是一种对自身继续的一种渴求。如果你说这个渴望是什么样子的，我特别是想到圣经当中有个叫摩西的，摩西他跟神的祷告，求神显出你的荣耀， Show me your glory， 那种摩西那种祷告，他对神的那种盼望， 那是可是一种渴望。我们对神对复活，我们是哪一个 hope 的 level？ OK， 是这个希望的 small size 的是吗？请举手，不敢举手了啊。是这个 medium size 的，请举手。哎，有一个，很好， OK， 很好。是 large size 的啊， large size 啊，部分举手， OK， XL 的，就这么几个举手， OK。 如啊，乖，很好，感谢神，哇，张壮老师 XL 很好，我们要对神有这么多盼望。如果都不举手的话，是不是这个 size 呢？啊 ，extra small， 这是一种愿望，美好的一种设想。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当然了，我们买衣服是知道自己应该找什么样 medium size。你说我找的肯定是那个 medium， 是这样的。我女儿前一段时间给我买一件衣服，她想的太好了，她给我是 L， 穿到我身上以后，你看。我想穿戏的那个衣服，我这样敲打了他，我不说他讲的不对，是这样，他看到我这个衣服以后，他自己觉得都不好意思了，哇，这个 L 的衣服有点不合适我。这是每衣服是这样的，但是神给我们这个关于复活的盼望是 large，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到神面前，是自取神是丰丰富富的这个给我们很高盼望的这样一个神，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是这样的。我们真是要在这一种不同的希望当中找到自己我们现在真实的属灵光景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大家还有另外一种光景，如果我们做成是一个坐标的话，那我们知道、哎、可能是这个、哎、愿望、希望、期望、盼望，然后渴望，这是灵这个地方，然后这边就复数了，复数是什么？失望。然后呢？绝望。哎呀，大家这个语文真是很好，当然我们没有把它给标出来，但我这个地方是要告诉大家、嗯、我们要对今生要有一种盼望，我们要找到，因为我们的今生是要连到什么？永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起了刚刚是参加这个主日学，哇，这个主日学，这个以弗所说主日学，哎，这个钱老师教的实在太好，他讲了一个例子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荷包里面的这个钱我们到神那边去拿，对不对？哎呀，我真是想使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讲这篇道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神是丰丰富富供应的神，也就是说在座的每个人我们都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一个百万富翁他每天吃的都是榨菜加稀饭，早餐这样，中餐也是这样，晚餐也是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是这样，这个月如此，下个月也是如此，为什么？日子实在是太穷了。你觉得这样的富翁过得是不是很可怜？大家觉得呢？是不是很可怜？那这个富翁为什么不在银行里把这钱给取出来，让自己的生活稍微改善一下呢？第一点原因，他没想到自己银行里有那么多钱，对不对？第二个原因呢，银行给他存折掉了有没有可能啊？我们想象任何可能的原因。第三点原因，他有存折，银行里有很多钱，他不知道怎么去拿，都不知道银行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原因，我想这个钱老师所讲的例子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一可以应用的这个帮助。所以说有百万富翁天天吃榨菜过日子，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天天在吃榨菜过日子？如果天天吃榨菜过日子的话，我们就是真的很可怜了。那如何让我们成为不是做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呢？我们需要一些回应。 回到这些经文当中，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再去读一下。你们理当醒悟过来，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你们什么？羞愧。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第一点，在知识上面我们要认识神。我在小组当中说，任何时候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有接触的时候，我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神是什么一样，什么一位神。我在前面又弄了那个图片，我们的神是在上面，我们的人是在底下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认识的神，并不是圣经当中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把我们创造的那位神，而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那位神。所以我们的信仰经常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把神当作是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位。我今天需要你帮助的神啊，请你帮助一下，我已经帮助已经达到了一会儿，好吧，你休息一会儿，我不麻烦你了。因为我们俩是平起平坐的嘛。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在高天上面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使宇宙万物包括我们每一份气息都是在他里面运行的神。我们的神也是救赎者，他也是最后的这个审判者，万有都在他里面。我们真是要好好的认识我们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是要发怒的神。我们任何的犯罪在他的面前，他都会清楚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要知道，我们做信徒很长时间以后，我们信仰生活活不出来一种希望，活不出喜乐，活不出盼望，在家里不知道如何正教导，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就是没有好好的认识神。举个例子跟大家讲，这段时间大家在网上讨论的非常多的就关于这个性教育。性教育这个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加州这个不断的把很多法案这个通过，把这个性教材是改变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的家长也是很热心的，也要出去做这个反对的工作，希望阻止这些有些东西通过。不错，这都是很好的，我们对这个基督徒应该有这么样的社会责任，应该去反馈，应该去参与争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是特别感谢像周红、韩迪兄他们经常是在外面开一些讲座，是这样的提醒大家我们应当是如何给孩子做性教育，如何在外面做一些纷争。非常感谢神的时候，有一次弗瑞曼好像学区开会的时候，哇，我们很多的家长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那个地方，甚至争斗到什么晚上1:30，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们很多的家长就会不敢做的一点，就是说神把孩子已经赐给你作为一个产业，有关性教育最主要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父母应该给他们教导。我们敢做吗？为什么觉得很尴尬？原因就是出在父母身上。父母不清楚神是什么样的神，你不知道神是如何公义的神，他是对这个罪恶是多么的是不能容忍的一位神。我们不明白神是多么慈爱的一个神。如果我们对神的这个公义和慈爱没有把握到那个地步，我们不能够认识神对这个圣洁是什么样的要求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给你自己的孩子做任何有效的性教育的。所以你在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浮浮沉沉，你的孩子在里面就是浮浮沉沉。这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家长的责任。我们的家长过得有时候太可怜了，该做的事情不该做，不该做的事情往往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一方面兼顾这个社会责任，但同时也是要在自己家当中要教好自己的孩子。怎么教？我在良友小组我也有过分享，我自己家里就是大胆的去教，是这样的，我的东西已经写出来了，我给部分有的弟子弟也都分享了，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去教啊。怎么教？你不是按照世俗的小学的东西去教，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做了这个有什么坏处，做了那样有什么坏处，而是从神的角度去教。神是怎么看这个礼物的？你看得到吗？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到这一点。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创造、神的运行、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这些功能了以后，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些事情。你这时父母也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你要圣洁的摆上，教导自己的孩子，把它奉献给神，神觉得是非常喜悦你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是我们一辈子的一个功课。我们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认识神已经很够了，告诉大家差得很远，神实在是丰富， 他是很奇妙可畏的一位神，在他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奇妙可畏，丰丰富富，凭我们有限的知识能力，我们只能攫取那么一小点点，我们应当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很多时候我们太小看神了，没有好好认识他，以至于我们行走无力，以至于我们谈论这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跟我什么样的关系，那就是真的很可怜的。第一点，认识神。所以保罗说，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保罗在那时候跟这个格林多教会讲的话，其实也对我们照样有效。我们对神真的认识吗？我说这话是要你们是羞愧。第二点是在感情上，我们要醒悟过来，你们应当醒悟过来，你们要什么？羞愧。什么叫醒悟过来？前面已经说到了，这个小儿子发现在外面吃这个猪草了，是这样想象自己夫家还是那么的丰盛，哇呀，我应当醒过来，我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父亲家中？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其实都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等你有一天拿到银行的时候，银行说，哇，你有100万，你每天过得，你这么衣衫褴褛，怎么这么苦的样子，遇到银行的那个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羞愧，你也感觉到羞愧。你有没有认识到在神里面有多么的丰富，你没有去支取？你没有认识到神要给你这个医治，你没有认识到神要给你这个平安，你没有认识到神是给你这样的喜乐，他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你的。在情感上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要为我自己这个罪的这个状况，为了我们自己明白自己这个骄傲的状态，要知道这个骄傲是我们的阻拦，以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认识神。当我们看到自己这一个罪的本相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羞愧，真的感到羞愧，这就是一种悔改。悔改就是让你感觉到醒悟过来，并且是羞愧，要到神面前来。在情感上我们需要这样，我们就回应有复活的盼望，不仅知识，也是在这个情感上，我们要不断的操练自己，是这样的。我们醒悟过来了吗？我们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所讲的，有没有感到羞愧？这些都是阻拦我们在神的丰富面前的这样的任何的支取。这是两点。第三点，我们看格林多这个书，大概是15章。最后结尾的时候，保罗是怎么讲？我们再去读一下，好吧？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做主做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说，在生活上靠主耶稣，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圣经当中，保罗在各种书卷当中都不断地说，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in Christ 是这样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应当在基督里面正是支取这份丰盛。在生活上，不仅只是主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得在敬拜神，我们要听这样的信息。我们正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无论你在开车的路上，你是回家的路上，你在家当中，你包括在这个争吵的时候，在这个纠纷怎样处理的时候，在你工作的一个场所，你有想过没有，你是神的儿女，你有没有靠着基督耶稣给你这样的能力？你是为了他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都是因为有神给你这样的盼望。主他是要给我们能力的，圣灵会带领我们在这个成圣的道路过程当中，正是明白神的丰盛，明白我们生命当中经受的任何一份这一个苦难或者是挫折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去往前走。我们来讲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小组当中有这个分享，有这个祷告的时候，神是给我们两个手，一个手就是说，神啊，我有这样的这一个缺乏，我有这样的一个挫折，我有这样的一个困难，说我真是希望我的工作改善，我是希望我跟我爱人的这个关系改善，我希望我的孩子这更好的认识神，他不再这样的背领。把我们很多的缺乏放在这个一个手上面，另外一个手我们要想到是什么？主啊，你给我的力量是得胜有余的。所以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两个手什么合在一起，一方面看到这个困难，一方面想到神给我们这个能力，我们要用神给我们得胜有余的能力来解决当前的这个困难。我们要依靠神，没有依靠神，我们的生命活不出这样的一个动力，这是我们非常可怜的地方。我们谈基督耶稣只是放在我们脑海当中，但是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把基督耶稣放在旁边了，他是我们的依靠， 随时要依靠他。教会有很好的祷告的传统，在主里面没有任何隐藏的。如果有特别的困难，如果需要大家代祷的话，告诉大家一起为你代祷，一起奔走这个天路，一定要依靠神，找到这份喜乐的力量的源泉。这是生活的最后一点。在行动上面，保罗说了要勤做主工，要多多的做主的这个工作。因为刚才讲的这个靠主耶稣，就类似讲前面这个例子，就回到那个钱老师所讲的那个例子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说你在银行里已经是百万千万的有这样的一个存款，你没有存折怎么行？存折是什么？存折就是我们主耶稣嘛，存折就是这个十字架嘛。你要知道靠着他去支取这个丰富的。那为什么保罗这个地方的行动上要勤做主工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当我们不断的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体验神的心肠肺腑，我们是跟神亲近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要知道主的使命是什么，当我们循着主的这个大使命，为了这个大使命当中是摆上，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神会把更多的丰丰富富的人生的道理会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去知道它，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它。我们人生有时候是非常的可怜，我们刚才已经再回到这个神子的链子上是这样的。我们的今生可能已经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对这个来世呢，可能失去一种盼望，还都不知道。我告诉大家，我就再用个反向的例子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我刚刚在主日学当中，我看到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是把一种喜乐的东西给带出来。我告诉大家，多少年以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当我们都在天上与神相见的时候，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为什么那个姊妹那个弟兄跟神关系那么好，那么喜乐，我怎么还没那么的喜乐？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一个道理，我们跟神建立的这种感情需要 take 什么 time。 所以我们在不断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明白神，我们不断的做主的工作，我们不断的就是要跟神这个贴近，让神更多的丰富正是放在我们心中，以后我们更好的去认识神。什么叫神学？神学是研究神的学问。当我们认识这位神学以后，这个神的学问我们都在今生的日子努力学习，参加主日学，到教会敬拜，参加主的工作，我们更多明白神了以后，我们有一天吸了地上的老虎回到天上的时候，神啊，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神，你是什么样的喜乐的神，我在天上是跟神在一起是多么的一个高兴。我不知道在天上是怎么一个学习的这个过程，我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上这个奖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相信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跟神特别的喜乐，特别的近乎。为什么我总是在后面？那是因为在今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操练自己，不明白神是什么样子的。回到那个图片当中，我们真是要看到在神的国度当中，我应当如何定位自己，在神的这个荣耀上我应当如何有份。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荣神什么一人，我们愿意荣耀什么？我们看到这荣耀的这一个金线是无始无终的。我们看到神的国，我们是可以通过救赎的红线进入这个紫色的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神的国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有复活的盼望。复活的这个盼望是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希望这成为一个盼望。成为我们属灵成长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是需要在这个四个方面不断的操练自己，我们因为这个盼望所得到的喜乐和满足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没有认识这一切的话，我们真是感觉到我们基督徒在今生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什么可怜了。你可怜吗？好，我们再一起做一些祷告，是这样的。